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2月25号2020年啊，一年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八周。那么今天的进度呢，是从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到第十章。那么在第六章一开始呢，就讲到说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那么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家乡的人怎么样来看耶稣呢？他们看耶稣是一个啊，从小看到大长大，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他们在认识很多年很熟悉的一个人，然后来到他们的当中呢，他们很难想象耶稣呢在外面所行的神迹奇事，这很难带到他们的这个印象里面。因此他来到家乡呢，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六章三节，家乡的人呢就厌弃他，不接受，就是因为太熟悉的关系呢而不被接受。然后呢更有意思的是在第五章耶稣说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只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好像因为不被家乡的人限制呢，耶稣呢这个能力好像也被限制住一样啊。听起来这个经文读起来是这个感觉。那如果今天放在我们的氛围里面，就像一个教会里面有信主很多年的这个弟兄，后来念了神学院，那么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就留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当传道人。那么要经过一段的时间，也要经过特别的努力呢，才会被教会认识他很久的弟兄姐妹呢，来接受他当传道人。这当中也会引起一些所谓的嫉妒的心理。就像在教会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呢，他会认为说，哎呀，这个后来才信主的这位人，这个弟兄呢，竟然念了神学院成为我的牧师这样子是一个对一个在教会里面出来的人呢，往往是一种不被很快认同的一个情况。那么在熟悉的人群当中呢，也特别不容易呢能够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或讲道的信息呢能够传递的清楚。举个例子，在我们熟悉的家人当中，我们又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总是觉得特别的不流畅，好像那个气氛呢很凝重那样子呢，那阻挡就是说整个讲话的脉动跟气氛呢好像会被卡住会被卡住。所以呢就像六章五节说的，耶稣在他的家乡里面因为不被众人认同接受呢，就不得行什么异能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当中呢，我们对我们的提醒呢，我们也是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在教会走动，我们来教会，我们也信主很多年我们圣经呢有的也蛮熟的，会不会也落入一种情况呢？我们对这个福音书太熟了，我们对耶稣的形象呢都已经定型了，那我们就好像不会把神放在心里面一个对的位置好像容易失去当有的敬畏，或者我们对神的期待呢不再期待说有任何神的能力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对整个教会的事情呢好像已经变得习以为常，那我们就不信不再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想就说，那神的能力呢在这当中是不是好像就受到限制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对神的形象，我们对主，我们所信的主呢，我们在心里面呢要放在对的位置放在对的位置。那再来从六章七节开始呢，是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就像是 on job training 出去呢这个侍奉。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十二个门徒呢，他愿意 被差派出去，去服侍人群，边做边学。那这里面呢，当他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给他们权柄，可以医病赶鬼。当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当初的那些啊不确定性、怀疑、害怕，到后来所侍奉的事情成就以后，那种兴奋的心情，说 "I did it"， 我做到了哈。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呢，不要说啊我已经啊装备到很完全了、很完整了，我才出去侍奉。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一边做，一边的学习，就像啊一个宣教士出去呢，他被差派到啊一个外地啊一个啊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呢，他会遇到有财务的缺乏，遇到有安全的顾虑，遇到有健康的挑战，但是在遇到这些事情当中呢，也是呢在学习怎么样。在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来倚靠神。就像我们啊在做爱心关怀，当我们在关怀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越是关怀呢，我们的爱心也会增加，我们也去在关怀别人的当中，我们经历神在做大事。说好像说我们在啊帮助一个人在安排这个看医生的整个情况，我们说哇怎么会如此的顺利哈？那这个就是神的手在当中做那奇妙的事情。又或者说啊，这个你在主日学老师的侍奉上面，或者在带查经的侍奉上面呢，教的人呢，往往就是得到最多的。那像牧师在预备讲道也是一样，每一篇的讲章呢，也是从没有到有完成了一篇讲章，那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呢，因为这不是靠自己能够做到的，都是在主里面有领受，有这样子智慧的话语，有圣灵的帮助，才能够完成一篇的讲章。所以当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做 on job training 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说当我们有一个侍奉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勇敢接受，我们不要推迟。因为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预备我们的心要做什么呢？我们来倚靠神，要来观看神做那奇妙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当门徒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呢，耶稣给他们的一个挑战在信心上面呢，是你们出去什么都不带啊，什么都不带，你所需要的食物，所需要的住宿，什么你都要倚靠别人。你只是这个十二门徒呢，只是带着耶稣给他们的权柄和能力就够了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呢，等于是一个简朴苦行的啊一个宣教的一个侍奉。那就像在以前这个 Billy Graham 啊 ，Billy Graham 呢，他去到印度宣教的时候呢，他就问当地的人说：“哎，我在印度宣教，我在言行上要注意什么？”那当地的人就给他一个建议，他说：“你只要有一个简朴苦行的记号给人家看见呢，人家就会听你的信息，哈，就会听你的信息。”所以这里面让我们从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体认，我们信心的成长呢，是在愿意接受挑战，在不停的尝试里面呢，我们尽力去做呢，我们就经历神在这当中的供应。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侍奉的机会呢，我们不去承担，我们留在原地不做任何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待在这个comfort zone里面呢，啊，这个信心呢是不容易成长的啊。我们就从这个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可以得着这样子一个在职训练的一个啊教导啊一个教导。那六章十四节开始讲到这个希律王，我们叫做一个良心不安的希律王，因为他知道呢他做了不对的事情还要去做。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娶了他的兄弟非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那当约翰呢指责他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知道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良心不安。后来这个啊，因为这个娶了这个希罗底以后呢，希罗底呢 听见约翰百般的抨击，这样子的评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心里面的愤恨呢，就是要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杀死。所以就在一个场合里面，在一个宴会当中，当希律王看到希罗底的女儿在跳舞，跳得非常的高兴的时候，那我们这里可以理解到，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呢，不会是希律王的女儿。OK， 好，所以他看到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么美丽，这么样子跳舞，大家都欢喜的时候呢，他做了说的这一句话，就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就是给我国的一半，也必给你。”哈，那这一句话在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好像有一个暗示，就说啊，我来娶你做我的王妃。啊，然后把国的一半给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在里面哈，就表示他非常的喜欢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因此这个女儿呢被他妈妈的话语影响，就说我要的是约翰的头，那因此呢希律王不得已就把约翰的头给砍下来。啊，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勇敢的传道人，他能够去抨击错误的事情。那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在呼吁人要悔改才能进天国，而我们呼吁人家悔改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讲错的事情，我们不讲罪，我们怎么样来呼吁别人来悔改呢？所以约翰呢给我们一个功课，给我们一个功课。那希律王呢喜欢听约翰讲道，也愿意去行，但是呢他不愿意让他所犯的罪呢来暴露，然后被他自己要来承认这件事情，因此啊，就结果呢就是啊，约翰呢就殉道了哈，就殉道了。那么六章三十节以后，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就讲到很多的人就聚集到耶稣那边去，然后呢啊，耶稣呢就带他们说，好，我要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啊，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就影响他们吃饭休息的时间呢，所以呢他们就坐着船啊，在加利利海啊，他们坐着船要从一个岸边到另外一个岸边啊，要到那边呢去休息。可是呢，这件事情被当地的人发现了，他们怎么样？六章三十三节，有许多的人看见也认识他们呢，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这些人不是坐船啊，这些人是沿着加利利海的这个湖边的这个啊这个陆地哈，沿着这个陆地的是一路跑过去啊，比这个他们坐船的人还先抵达到那个地方啊，到那个地方哈，就是五饼二鱼的地方。所以呢耶稣来到这里以后，看见有这么多的人渴慕啊，要来啊寻求神的时候呢，他说他就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这里面呢我们就回去看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哈，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这个以西结呢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的先知，所以以西结是对住在巴比伦的人呢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个时候在三十四章以西结书呢，就说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告诉他说什么？三十四章第五节，因无牧人啊，羊就分散，既分散啊，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啊，神在这个借着以西结在说这件预言的时候呢，然后又预言他自己，就是在啊，三十四章的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然后呢，在三十四章的十五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要寻回，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啊，这就是耶稣呢在这里面呢看见 这么多的人呢跟着他们跑，追着船跑，跑到这个地方要来听耶稣的教训，耶稣怜悯他们，就教训他们，用神的话来牧养他们，来喂养他们。然后呢接下来看见他们肚子饿了呢，就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他们。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只有一点点能力啊，我只有一点点的资源，好像帮不上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想想五饼二鱼的神迹。他说，把你所愿意做的交给主，他就用以少变多，不但有余，而且呢是更加的蒙福啊。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呢，那一双拨饼的手呢是上帝的手。那我们就看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侍奉摆上的时候呢，那一双祝福要成就的手呢就是上帝的手啊。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很多年前我们在北卡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个年轻教授呢，他出车祸受伤了，从脖子以下呢都不能动的一个瘫痪的情况。他的母亲呢很着急的从上海来到这边呢，要来照顾他的孩子。可是呢他不能住在医院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是小小的一点点的时间拿出来接待这个母亲。那这种情况呢持续了三个月，那每天早上要有一个人呢把他的母亲带到医院里面，下午又要有另外一个人呢把他的母亲再带回家来。那他那个医院的地方呢都不是大家上班的地方，都是要绕路去到那个地方，所以呢来回是要一个小时的。所以在这个整个三个月当中，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小小的奉献他的时间接送这个母亲呢，三个月下来是100多人次的帮忙哈。就说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啊时间拿出来的时候呢，就使别人蒙福。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啊，在五饼二鱼的教导里面呢，这是一个在信心里面的侍奉。我们在信心里面，我愿意去做，摆上我小小的那一部分，然后我祷告求神来成全的时候呢，下面我们就是要观看神要做奇妙的大事。那这是一个兴奋的过程，来观看神要做的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以后，你看到在6章52节呢啊，耶稣在这里啊，这个马可福音呢对门徒有一个评语，他说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所以我们了解说，门徒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那么吃剩下以后，装满了12个篮子，那吃饼的男人有5000。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他们又上船，又在加利利的海上。那在加利利的海上呢，发生了一个什么？发生了一个风暴啊。在发生风暴的时候呢，耶稣不在船上，但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呢，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非常的惊奇，甚至说害怕。所以耶稣上了船以后告诉他们说不要怕。所以这件惊奇的事情以后，6章52节说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情，心里还是愚顽。为什么？你从五饼二鱼的神迹已经看见耶稣是谁，认识耶稣是神的时候呢，你从这个啊，接下来这个在海面上行走的事情呢，应该是不必惊讶的。代表说他们对这个发生的神迹非常的迟钝啊，这个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呢，他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还不能够连接到耶稣是神，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因此说做了这个评语。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啊，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从你信主以后或者没信主以后，你一生经历来到了这个今天，在你身边一定有神的手做了很多的事情。当你神的手做很多的事情以后，当你有再有别的需要，你向神的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在什么样的状态？
你会不会也跟门徒这样子的迟钝呢？比如说我们每个星期二我们在这里做读经分享，难道这不就是神要透过我来跟大家讲解神圣经在做事情吗？所以我们只要认真的仔细的去看我们身边呢，是很多的事情呢都是神的手在做工哈。所以我们不要像六章二十二节六章五十二节讲的，我们心里啊是一个愚顽愚钝的人。那六章五十三节说，好，既然渡过了这个格尼撒勒这个地方，格尼撒勒呢就是加利利海啊，我们了解它这个是一个在约旦河上游的一个大湖，那有几个名字，那叫做格尼撒勒。那耶稣下船以后呢，众人认得是耶稣呢，我们要真的是要为六章五十五节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呢我们看见这些人呢他们的行动力，他们的行动力是什么？跑遍那一带的地方，听见耶稣在哪里就抬着病人到耶稣那里。耶稣不是在一个人家里啊，耶稣不是在一个乡村这个定点里面的，耶稣是走来走去啊。那这一群人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动力，你想想多么大的信心和爱心啊，跑遍那一带的地方。我们就问说，我们今天能不能跑遍大丹佛的地区，或者我们跑遍 Broomfield、 Longmont、 Lafayette、 Boulder 这些地区呢，把有需要的人带来看啊，见耶稣啊。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警惕，很大的一个警惕，我们学习这些人的信心跟爱心。好，那么到了第七章呢，就进入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有法利赛人跟几个文士就从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加利利海的那个地方呢，跟耶稣见面。他们就见面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质疑，就是什么？门徒吃饭没有洗手。那当然没有洗手呢，跟我们今天哈，跟啊这个清洁啊这个的这个习俗不一样，他们吃饭洗手呢，就代表说这是他们所定下来的一个宗教传统，在饮食上面呢注重礼仪，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你吃的时候要照什么方式来洗手。所以呢，他是在讲这样的一个传统。那耶稣在回答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对啊门徒的质疑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讲到一个重点。什么样的重点呢？他讲到说，外在的礼仪是洗手，但是呢你内在的洁净呢是把你的心给洗干净。可是呢法利赛人呢，他只注重外在的礼仪传统，他们不会去注重内心的洁净。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就提出来一个啊，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注意的是怎么样？是内心的洁净，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们应当注意的是什么？神的律法说什么，而不是人的传统说什么。因为到了后来，他们就用人的传统呢来废掉这个神的律法。那耶稣就举一个例子，就说你们呢来到这个啊圣殿里面，里面奉献，那你们奉献了以后呢怎么样呢？啊，奉献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多余的钱财或者是资源牛羊来孝敬你的父母，因此你就说啊，我已经把要孝敬父母的钱呢奉献给圣殿了，所以我没有钱孝敬父母。可是摩西里面呢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五诫明明说你们要孝敬父母，那你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来废掉啊，来废掉这个律法，用人的传统来废掉神的律法。这就是在讲当有冲突的时候呢，当这个规矩有冲突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什么才是优先哈。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啊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这一段话教导里面呢、啊、给我们一个提醒。提醒就是什么呢？我们怎样预备自己参加主日敬拜。我们要参加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心说，主啊，求你 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这段神的话语来洗涤我的心，来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或者说我们用诗篇来祷告说，主啊，求你赐我正直的心，你给我清洁的灵，说主啊，请你试验我，让我看见了我内心还有那些隐而未现的恶。所以我们就要提防自己呢，也变成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啊，我们把这个主日敬拜呢当成是一个习惯啊，星期天就来教会，我们忘记了我们更重要呢是追求内心的洁净。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呢吃进去的东西不会污秽人，只有出来的东西呢才会污秽人啊。他说举这个例子，7:21，他说从里面出来的能够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出来的是从人的心里面出来的这个恶念。恶念是什么？恶念指一个人正在盘算要干坏事。那苟合呢？苟合是在讲婚前或婚外的性关系。那偷盗呢？偷盗说指的是偷扒手或小偷，那在希望呢能够顺手牵羊啊，把别人的东西呢占为己有。那这样子的偷窃呢是从内心开始出来的一个贪念，这样是污秽的。那凶杀是怎么样？凶杀就是人的里面有怒气，那个怒气带出来呢有那种这个啊对人的一种愤怒啊所引起的。那奸淫呢指的就是违背婚姻的誓约。贪婪就是你去贪求别人有的你没有的。那邪恶呢是讲一股想要伤害想要欺负凌辱别人的那种欲念。诡诈的意思就是啊心里面想一些坏的啊思想计谋，想要来陷害来欺骗人。那淫荡呢就是表示说完全不受约束不听管教的一个人。嫉妒是看别人得到了你没有你就眼睛红。那谤读呢就是说别人闲话说别人坏话的人。那骄傲呢就是瞧不起别人。狂妄呢就是做一切愚蠢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7:21-23，讲了这十几种的这样子的这种啊恶念，我有没有跟他沾上一点边？这样子的心里面出来坏的想法，我里面是不是偶尔也会发生啊？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来给自己啊有一些警惕的事情。啊，说完了这个以后呢，7:24，他就来到了这个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呢是在以色列的西北方，也就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啊靠近地中海的地方。那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耶稣去到那里，那遇到了有一个妇人，他的小女儿被鬼附，他请耶稣来赶鬼。那耶稣说什么啊？这段话我们常常觉得是啊不容易了解，因为这个妇人呢是希利尼人啊，就是属于外邦人。那他要求耶稣来赶鬼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29，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在理解7:27，我们掌握有一个关键字叫做先，代表先后次序。耶稣讲话的意思是他来是优先寻找以色列迷失的羊，神的儿女啊，所以他要先做这件事情。他并不表示呢他要放弃外邦人，时间还没到，耶稣先做的是寻找以色列迷失的羊。那这个妇人听见了这句话，就是他听见这个先的意思，所以呢他在这件事情里面他就非常明白耶稣的想法，就顺着耶稣的意思呢做一个祈求。这里面看见他的机智谦卑信心啊，以及他懂得听啊，懂得听话。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整个的关键字就是这个先啊，这个先做什么。他7:32， 耶稣呢来到加利利海，那遇到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就是聋哑，又聋又哑的人。那又聋又哑的人，你跟他讲话呢，他也听不懂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我们看见耶稣在医治这个人呢，是用一种爱的触摸啊，所以把手指头探到他的耳朵，然后摸他的这个舌头来医治他，这是一种爱的触摸，也就是主是在最需要的地方呢，来帮助他，来医治他啊。众人呢看见是这件事情呢，就非常的稀奇。到了第八章呢，啊，第八章啊，我们看见呢，第八章呢有很多的人聚集。那跟刚才五饼二鱼不同的地方呢，在这里聚集的地方呢，都是外邦人为主，因为呢。犹太人是拿篮子，外邦人呢的午餐是装在一个筐子，所以呢是不一样的，筐子比篮子大哈。所以希腊文的用词，我们从这个用词可以明白啊，这一群人是不同的对象。所以在这里面啊，这些人呢听耶稣讲到已经听了三天了，听了三天，也就是说带去的食物呢都吃的差不多快没有了。那耶稣就说，好，我们来给他东西吃。那这里面我们看见门徒的反应，门徒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又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样子的神迹，那经文说他们还是很迟钝。在这里啊，八章四节，门徒还是很迟钝，他们的反应还是一样，他就说，哎呀，主啊，在这个野地里哪里去找东西给这些人吃啊？显然他们就忘记了前面五饼二鱼的神迹哈。所以这里面呢，就看见在门徒的反应上啊，仍然是这种情况啊。但是耶稣呢，就问他说：“你们有多少饼？”那就拿七个饼拨碎了，就给四千人吃，还剩下七个筐子。所以呢，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门徒的反应，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神在上一次应允你的祷告，那么现在当你继续向神为某一件事情祈求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会怀疑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呢？所以这里面也是给我们啊一个提醒哈，说主啊，我眼前的难关很难，你能帮助我们吗？那事实上不是说你能帮助我吗，主啊，你可不可以，肯不肯啊来帮助我。所以呢，好，我们讲完了另外一个啊，这个七个饼叫四千人吃饱的神迹以后呢，下面第八章的部分呢，就是有这个啊法利赛人呢来向耶稣盘问，要他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要试探他。那当然耶稣呢就没有行神迹，他只是告诉他们说，这个世代呢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哈。那在其他的经文呢是讲到约拿的事情，这里面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呢，他们求看神迹不是为了信，而是要试探主，也就是说他们看再多的神迹呢也不会信啊。这里面呢看见的是这些反对者的怀疑跟敌意啊，怀疑跟敌意。那这样这个情形呢，也就是下面呢耶稣要告诉门徒要小心提防的。那在八章十三节以后呢，那他们又坐船往加利利海开过去的时候呢，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啊。那耶稣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犀利的笑啊。那这个意思呢，你就是要防备法利赛人里面那种不怀好意的动机啊，那些啊反对那些敌意啊这些事情。那门徒听不懂这些话，以为耶稣在说他们没有带饼，所以呢耶稣说八章十七节，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不记得什么？不记得之前发生过的这些神迹奇事吗？这个五个饼给五千人吃饱， 七个饼给四千人吃饱，你们看见这些事情还是不明白吗？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神的手在做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啊，有人生病得医治啊，有人祷告神应允祷告，包括你自己的身边，你看见这些事情的表面，你有没有想到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神的手在那里面？当你能够看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明白啊，你就能够明白在这里面呢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啊，我们啊去年一直在祷告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教会。那我们也看见神带年轻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牧养上面呢，有没有照顾到这些年轻人的需要？当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以后呢，相信神会带更多的年轻人来，因为这是一个教会能够传承、能够更新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注意到，就是说神在做事情，那我们要看见神背后做的，然后呢，我们顺着圣灵的浪潮呢，我们配合去做，那就是能够更加的有果效，让整个教会呢能更加的生气勃勃啊。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啊，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到了八章二十七节啊，八章二十七节我们在马太福音也讲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耶稣带门徒来到了以色列人的北边呢，在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啊，在那个地方呢，透过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在宣告啊，在宣告他是基督，宣告耶稣是基督啊，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哈。犹太人对基督啊，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呢叫做弥赛亚，所以他们对弥赛亚有一个特别的期待，而且呢已经等待了几百年，盼望了几百年了。那么在盼望当中啊，他们对这个基督，对这个弥赛亚有一个既定的期待的形象，以及期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期待的是什么？他们期待的是一个政治上的救主，政治上的救主要来，要来复兴以色列国，要带领他们脱离罗马政府。但是在这里面整个的期待呢，我们发现呢，事实上门徒呢，对门徒来讲有很大的落差。因为当耶稣借着门徒的问题，借着彼得的回答说你是基督以后呢，他接下来的宣告不是一个政治的救主的宣告，而是呢他要去死在罗马残酷十字架上的一个宣告。这对门徒来讲是难以接受的事情，我们才会明白彼得听这件话以后呢，就劝他说你万万不可，你千万不能做这件事情。因此在八章三十三节，耶稣对彼得的斥责呢，刚才彼得还是一个被奖励过、被赞赏过、能够认识基督的人呢，现在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这里面啊，了解如果耶稣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荣耀，那同样的，你跟随主的门徒不也是要走同样的路，要经过苦难才能进入这个荣耀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呢啊，在一个安逸的地方呢，我们想到的是要走容易的路，我们不愿意受苦，我们不愿意啊自己来改变啊。就像有一个圣经的经文在啊，应该在彼得前书，他说：“你们受恶人的顶撞啊，还未到流血的地步啊，还未到流血的地步啊，你就已经不能忍耐了。”记得我跟大家讲过那个预言的故事， 就是一个农场，有培根牛奶跟蛋啊，乳牛愿意奉献牛奶，母鸡愿意奉献蛋，但是小猪呢犹豫不决，不敢啊奉献它腿上的一块肉哈。就说今天呢，对我们来讲，跟随耶稣的人还没有到一个要我们牺牲一块肉的地步。他说我们，耶稣对门徒说，八章三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愿意跟随属做门徒的人，愿意把自己老我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吗？啊，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在这里面，耶稣就对门徒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啊，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啊，在哪里呢？他就讲啊，八章三十八节，他说，在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你把耶稣跟耶稣所讲的道当作可耻的，那将来神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把谈论主耶稣跟谈论圣经的道呢作为可耻，也就是说我们羞于向人谈论的时候呢，将来神也以你为耻，也不提你的名了。有人说，在一个办公室啊，大家做同事很多年了，啊，都没有人知道啊你是基督徒，就代表说什么，没有看见你跟基督有关系嘛。就等于说，我们可以用八章三十八节来检验自己，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别人这个地方呢，能不能看出我们有一个基督生命的见证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啊向别人分享福音。到了第九章呢，是一个登山变相啊，是一个荣耀的基督，荣耀的基督啊，对我们的鼓励就是说，有一天呢，我们也会看到荣耀的基督。那你看这个老约翰呢，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什么？他说我们曾经见过他的荣光。他写这句话的时候呢，代表说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了这个山上，然后呢有谁呢？有摩西，有以利亚啊，跟耶稣站着谈话。他们在谈什么？他们在谈十字架和受死的事情。在那个地方也有天上的声音来说啊，来印证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九章七节。所以这个老约翰呢，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才会写下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曾经见过他的荣光。那彼得呢，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八节也是这样写，他说我们一同在圣山听见天上的声音啊。所以呢，约翰跟彼得呢，就把他们在登山变相的经历呢，也写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啊。这里面呢，就讲到九章十二节，说以利亚已经来了啊，以利亚已经来了。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从旧约的圣经预言，包括我们在读马拉基书的时候，他说与以利亚要来。那么以利亚要来，就是指着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施洗约翰的穿着打扮跟吃蝗虫野蜜呢，就跟以利亚的装扮呢一模一样，并不是以利亚呢投胎转世，而是在说施洗约翰的侍奉呢，就像有以利亚的心智那样来侍奉，来预备主的道路。所以在九章十三节这一句话呢，就明白说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在指着施洗约翰的侍奉。那再来是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另外的一个医啊赶鬼的神迹哈。他讲到有一个人的儿子啊，有一个人的儿子呢被鬼这个啊捉弄，被鬼呢这个附在身上啊，非常的辛苦。那耶稣的门徒呢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这个人的父亲呢就来找耶稣。从他跟耶稣的对话里面呢，就看见他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的门徒不能把我的鬼赶出去， 不知道你行不行啊，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九章二十二节，他就说：“主啊，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是带着一个怀疑的语气在问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顺着他的话，也是用这样怀疑啊、否定的语气呢，来告诉他说：“那你若能信，如果你能够信，再信的人凡事多能。”那再来，这个父亲真的非常的坦白，这里面告诉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要如此的坦诚。他说：“哦，我愿意信，我愿意信，但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啊，这里面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哈，我们的信心，如果是带着你主啊你若能的信心，跟带着主啊你若肯，这两样的信心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每个人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为你的儿女在烦恼吗？为他们在玩手机，为他们的交朋友，为他们的学业啊，为你的父母亲，为很多的事情你在烦恼吗？你能不能把这个啊，你的烦恼、你的焦虑、你的压力带到主的面前，你相信神能帮你渡过难关，解决你的困难。只是说，主，你若肯帮助我，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哈。这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学到的这个教训。那再来到了九章三十节以后呢，当耶稣第二次预言他即将受害的时候呢，啊，门徒不明白，九章三十二节，他不明白这些话，又不敢问他，因为门徒呢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事情，他在想的就是说，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呢，谁最大？所以他们在争议的是这些事情，将来谁最大？那耶稣呢，怎么样来解决他们的争论呢？他就说，你们将来愿意做老大的人呢，就是愿意做服侍别人的人啊。就像你爸带一个小孩子过来，他说，你今天愿意为基督的名来接待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接待小孩子就是说，你今天把你的时间，把你的力量用在一个无法回报你的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就是今天我们做的事情呢，是不求有回馈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跟摆上，我们愿意做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在做侍奉的工作。我们先站在一个卑下的位置，做众人的仆人呢，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在神的眼中呢，就是看为宝贵，看为重要的啊。耶稣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啊。再来呢，就讲到这个讲到说不要绊倒别人啊，因为在这里面呢，告诉我们九章三十八节在讲说啊，如果你绊倒别人呢，你就不如把你的手啊、脚啊砍下来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残缺不全的人，因为我们常常会绊倒别人。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了解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是严以待人，宽以利己。那我们要相反过来，他说我们对自己要求要严格一点啊，要严格一点。就像我们读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是要要求自己啊，行出公义，然后待别人呢是怜悯的心来对待别人。所以任何会阻挡你为基督做美好见证的事情，会绊倒别人的事情呢，你都要把它去掉。那这里呢，耶稣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呢，就是地狱。这个地狱呢，他说在那里啊，在那里，这个啊，九章四十七节，他说啊，如果你绊倒别人呢，啊，你没有办法处理你绊倒别人的部分呢，你就好像会被丢到地狱里面。那地狱呢，九章四十八节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来腌个人啊。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啊， 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有一个山谷，我们叫新嫩子谷。在那个山谷里面呢，是当时的人丢垃圾的地方，所以垃圾丢在那里，当然是恶臭无比，而且呢，就堆久呢，就开始自动燃烧，里面有虫有火，所以呢，他是用这样子一个形容，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山谷来比喻是一个地狱哈。那后来我们也了解，凡是在十字架上呢被钉死的犯人呢，他们的身体也是要丢到这个新嫩子谷这个地方的。所以让我们了解这个耶稣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容什么叫做地狱。那到了第十章呢，那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了这个约旦河外。那法利赛人呢又来挑战耶稣啊，问他一个问题，说这个休妻可不可以啊，休妻可不可以。那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啊有两个团体啊，分别是有希列人跟撒麦两大拉比来率领啊，有两个领袖。那希列这一边呢是大党，他们接受各种离婚的理由啊，离婚的理由，比如说妻子说话太大声太吵就可以离婚，做饭不好吃就可以离婚啊，就很多的理由都可以离婚。那撒麦呢这一边呢就说不行，撒麦这一边呢就能够接受的离婚理由呢少很多。所以呢，这犹太人的两大团体呢，就常常为了什么样的理由可以离婚呢，争论不休。而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就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拿这个问题来问耶稣啊，心里面想说啊，不管耶稣赞成哪一边，都会得罪另一边啊，这一个这一种叫做一面双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要来陷害耶稣。所以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就是说，当初摩西吩咐你们呢写的休书便可以休妻这件事情啊，是因为心硬。原来呢，神创造男女的时候呢，让男女离开与妻子结合成为一体神配合的不可分开，是不可以离婚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因为摩西说因为你们心硬的缘故，所以就让你们离婚。所以他用这样子一个从神创造的一个心意来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个。然后呢，再来十章十三节，他说有一个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可是呢，门徒就责备这些人，阻止他们带小孩来见耶稣。耶稣呢看见就恼怒，十章十四节，看见呢就对门徒生气就生气门徒做的行为所以他这里就讲论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这样让我们了解，在神国的人呢又要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信心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那到了十章十七节，我们也讲过，上一次在马太福音也讲过就是有一个少年官，年轻的财主来问耶稣说，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耶稣呢就告诉他说你要晓得这个守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然后你要做这些事情你就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的话好像是这个意思这个年轻人就说主啊，这一切事情呢我从小就遵守了。那耶稣呢接着说，那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财产来跟从我。那这个事情呢好像让人家了解说，哇，那有钱的人信耶稣很难。其实他对少年人说什么，他对少年人说，主啊，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承受永生只缺少一件。缺少哪一件？不是你的财宝。他说缺少的一件就是我，你缺少一件呢就是跟从我。 啊，就是跟从我。那你怎么样来跟从我呢？你要把我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你要放弃你的财宝。那这个少年人听了这句话，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很有钱，很多产业啊。所以呢，这里面呢，耶稣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啊，是何等的难。那门徒就很稀奇，他这样讲啊，啊，那耶稣对他们说啊，人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很难啊，就像骆驼穿过针的眼啊，还比较容易一点，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一点啊。这句话说完以后呢，那门徒说，那谁能够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难，因为神凡事都能嘛。所以表示说，这是一个，你现在讲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啊，这是真正的一只骆驼要穿过一个针的眼，那么小的眼啊，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神可以让骆驼穿过针的眼，也可以让财主穿过悔改的门进天国，只要你相信耶稣，有主耶稣呢，凡事都能啊。那这个彼得听见了以后就说，哇，太棒了，主啊，我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了。那耶稣呢，接下来就说，如果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母田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啊，将来呢要得永生。但是十章三十一节加了一句话，就是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啊，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就好像我们信主呢，像跑马拉松赛跑。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跟随耶稣，就好像把我们放在马拉松赛跑的起跑点啊，起跑点，那我们就开始努力向前跑。那有的人呢，在一开始跑啊，跑在别人的前面，但是呢，他可能跑一跑累了，他坐下来，或跑一跑呢，被别的事情给吸引住了，注意力被引走了，他就跑偏了，跑后面了。所以跑在前面的人呢，不见得就会最先到达终点啊，跑在后面的人呢，会超越他跑到前面的。所以呢，他在讲就是说，不是看起步早，而是看谁先坚持跑到终点。所以不是看你起初放下什么跟随耶稣，而是你预备好你继续的付出放下来跟从耶稣的人呢，就是啊跑到终点的人。好，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那在啊，上一次我们在马太福音呢，也讲得很清楚，特别是用葡萄园工人的事情啊，早上进来的是两钱银子，中午进来的是两钱银子，下午进来也是两钱银子呢，我们也有讲得很清楚。那我讲这个两个部分呢，有不同的着重点啊，让弟兄姐妹来思考一下。那接下来的第十章的部分呢，仍然是讲到啊，门徒呢在争一个政治的利益，就是说将来呢要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哈。那这个是西比泰的儿子，就是雅各、约翰，就是跟随耶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所以就说比雅各、约翰呢希望坐左丞右相哈。耶稣再一次的告诉他们，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请记住这一句话，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呢，跟随主的人呢也是一样，我们要做头的，就是要做尾，要来服侍人，做众人的仆人。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也是舍命。刚才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嘛，我们要舍下自己，不管你是尊严，你是骄傲，你是面子，我们放下来，我们所做的侍奉，坐在一个完全没有回报能力的人的身上呢？他说，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啊，这叫做啊与耶稣连结的一个意义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啊，从马可福音呢第六章到第十章呢，我们做这一部分的分享。好，那晚上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恩主，再一次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面，我们要向你做这样子的委身就是我们一生跟随耶稣，我们怎样跟随你，我们愿意舍弃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我们舍弃我们的方便，把我们小小的资源拿出来，主你就让它变多，以少变多，成为众人的祝福。当我们愿意做这样子的侍奉，坐在一个最小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更看见主你的荣耀，以及看见主我们在你面前所得到你的赞赏。谢谢恩主，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是带着一个仆人的心态来侍奉。感谢主，求你的话语再一次的祝福今天晚上所听这段福音讲解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